让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更丰盛的生命，我要讲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命啊！请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里说敬虔的奥秘，那什么叫做奥秘？就是以前的世代是隐藏的，是人所不知道的。那一切的奥秘事都是属于神的，等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借着圣灵把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向人启示，人才知道。那奥秘虽然被启示出来，仍然带着超乎平常的直述，所以敬虔是一个奥秘，而且是被启示出来的奥秘。所以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那到底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保罗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神在肉身显现，神成为人的样式啊！天使看见他降生在马槽，天使看见他穿衣服、吃饭、做木工、登山、变相、医治病人、教训人、行神迹。天使也看见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加力量给他。所以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彰显出来，神那个圣洁、荣耀、全能、充满爱的生命，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彰显出来。所以神来成为人，这是从有世界以来奇特的事，是人未曾看见过的奇妙事，也是人未曾想到的奇异的事。两千多年以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亲自来到地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除了没有罪，被圣灵称义之外，他一切都跟世人一样。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他靠着神的灵赶鬼，周流四方行善事，使死人复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在十字架上献给神，把隐藏在他里面那个神的生命释放出来，然后又借着圣灵，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被接在荣耀里。接着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让那些信靠他恒切祷告的门徒们领受神生命之灵的充满。所以有神生命之灵的人在他里面，才会有敬虔的实质。没有神生命之灵的人，他只会有敬虔的外貌，可是他不会有敬虔的实际。所以敬虔是来自神的生命，敬虔是发源于神的生命，因为敬虔是神生命的直述，敬虔是神生命的一种基本性情。所以敬虔在英文说 Godliness 就是向神，向神。那些领受了生命之灵的门徒，他们天天继续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他把神儿子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传于外邦。那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着永生，得着神的生命，就是得着敬虔的生命。那过去神的生命怎么样在耶稣的里面，而且是借着耶稣彰显出来，那今天神的生命也在圣徒的里面，叫神能够在千千万万的肉身上彰显出神的自己。所以敬虔就是神的生命在圣徒的里面，从圣徒的思想、言行、态度上彰显出来。那神的性情继续在信耶稣、追求耶稣、顺服耶稣的人身上发表出来，这个就是敬虔的生命。那天上的神曾借着拿撒勒人耶稣的肉身彰显他自己，那神成为人，神跟人联合， 神与人打成一片。所以主耶稣是从有人类以来最奇妙的人。你可以说主耶稣是神，他的的确确是神，你也可以说主耶稣是人，他也的的确确是人，是完全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是圣洁无瑕疵的。如今呢，他被接在荣耀里，他还是一位荣耀的人子，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在肉身显现，神与人的肉身结合，这是一件奥秘的事，也是一个荣耀的事实。神因为他爱人，他竟然愿意降卑他自己，乐意把他的生命呢注入人的里面，跟人联合，叫人可以变成神，叫堕落的人变成荣耀的人。神的作为何等奇妙！所以神与人联合，这是敬虔的奥秘啊！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就是神与人联合。你有没有想过创造跟新造的区别？所谓的创造就是神使无变为有，神造出了一些从来没有的东西，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形的、无形的，神借着那使无变有的大能，叫他的宇宙充满了神所创造的万物。但这样的情况呢，神是神，万物是万物，是被造之物，他与这位创造之主有一个清楚的分隔，是分开的，而不是合一的。后来神的创造被破坏了，创造就变旧渐衰了，我们姑且称之为旧造。那么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就是要除去旧造，除去旧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新造就是神跟受造之物联合，新造的人里面有神的生命，那神的自己要充满万有，受造之主呢要跟受造之物合而为一。所以新造的人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与神合一的人，与神合一的人。在以往的创造里，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在新造里，我们遇见神自己。新造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是敬虔的生命，是与神和谐的，是与神合一的，是受神约束的，是被神管理的，是伏在神权下的。那新造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有一天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时候我们要看见宇宙万有充满了神自己，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种子也显出来了，神完成了新的创造，新天新地，要取代旧天旧地。神的生命是宇宙中最尊贵最荣耀的，而我们人是泥土造成的。宇宙中最尊贵最荣耀的神与最卑贱的泥土联合为一，结果那个最尊贵最荣耀的属神生命就从人卑贱的肉身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敬虔的奥秘。你有没有想过这位伟大的神，他没有跟天上的天使联合，却与地上软弱的人联合，借此要叫人升高，叫人在生命中作王，有一天叫人可以跟他一起在新天新地作王掌权。那神的生命就是有这个敬虔的质素，因为神的生命本来就是敬虔的，就像神的生命是慈爱的，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一样。那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虽然他接受了耶稣里面有神的生命，但是属肉体的人呢，仍旧有太多的旧生命在里面，所以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敬虔的生命自由地彰显出来。 所以圣徒必须操练敬虔，操练敬虔。什么叫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就是你要弃绝旧人，你要弃绝旧生命，你要弃绝旧习性。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这样讲，已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一起来读这句话。
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你知道这个钉十字架在希腊文是用过去式表达，所以一个凭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与主同定了。就像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也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但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世界已经，有没有，是完成式，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钉在十字架，这个希腊字有一个解释，就是围起篱笆隔绝，围起篱笆隔绝。所以现在的我，在基督里的我，已经以十字架为篱笆，跟这个从前的我，在亚当里的旧我，属世界的我完全隔绝了。我们的罪身，我们罪的身体灭绝了，在十字架上因着与主同定而灭绝。所以主耶稣的死太伟大了，那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把我的死也包括进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不仅是代替我死，而是把我跟他一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为此我们要感谢主，每一天我们操练敬虔，那个意思是每一天我甘心弃绝旧人，因为他本来就是该死的。我们要向罪和世界，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如果基督徒不断地跟圣灵合作，让圣灵致死自己的肉体，这个就叫做操练敬虔。什么叫操练敬虔？就是你跟圣灵合作，让圣灵不断致死自己的老我，自己的天然肉体，这个叫做操练敬虔。请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操练身体呢，益处还少，不是没有益处啦，而是只有一点点益处，些许益处而已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对身心灵都有益处，而且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老约翰这样讲，他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也知道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有永生。还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应该都会背，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谓永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人一信靠耶稣的时候，他接受耶稣，里面就有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叫我们可以与神同活到永永远远，这个叫做来生的应许。但是敬虔不但与来生发生关系，也跟今生发生关系。因为永生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说我信耶稣将来有一天我才会得到永生，不是的。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是我们今生每一天可以得着的，每天可以经历的。每天你来到神面前领受生命之灵的充满，那个就叫做你得到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给永生下了个定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认识
独一的真神，并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活在今生，我们每天都在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好叫神的生命就是个永生，与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这个就叫做敬虔的奥秘。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操练敬虔，意思就是让神的生命之灵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能够想神所想的，可以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我们说主所说，照主所行的去行，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样呢，永生对我们而言不是很抽象的东西，而是你今生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生命的应许。老约翰讲一句话说，我们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你看老约翰把永生跟住在主里面连在一起讲，意思就是我们天天住在主里面，天天与主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这个就是在操练敬虔。住在主里面就能够过一种不犯罪的圣洁生活。那么操练敬虔的人，他当然会留意自己的言语，他不会去讲那些世俗的无聊的事、荒唐的事、不圣洁的事，或是虚构的事、老妇荒谬的言语。我们说话不随便，我们就是让神管理自己的舌头，学习在神面前说话。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若有
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但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所以我们要虔诚操练敬虔的话，一定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是借着生命，神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让神光照我们的言行，我们一发现我们的言行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会去改过来。敬虔的舌头跟属天的健康是有关联的，敬虔跟言语有关。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节，三章十节，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没关系，三章十节我们等他打出来。三章十节，比前三章十节，一起来读。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
好，如果你爱生命，你宝贵神赐给你的永生，那么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个就是在操练敬虔。在启示录十四章有提到十四万四千人，十四章那里，这些人他们同着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是献给神的初熟的果子，提到他们是童身，意思是他们有一颗爱耶稣的纯一清洁的心，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特别提到一句话，就是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所以这群人就是敬虔的人，他们不说谎。所以如果你期待那日跟天上新郎在天空相遇，你希望成为这十四万四千人当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在地上就要操练敬虔，让我们的口没有谎言，让我们的心单单爱耶稣，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好吗？箴言十二章的十八节，请一起来读。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你知道很多人他们不操练敬虔，所以他们就会说话浮躁如刀刺人。新译本圣经这样翻译说，有人说话不慎，好像利刀刺人。 所以性急脾气不好，你没有三思而后言，就会说话浮躁。所以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呢彼此都没有小心的说话，说话不慎，因为觉得家里嘛不需要这么谨慎，所以夫妻如果彼此说话不慎，骂来骂去，不合乎敬虔的样式，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拿了一把刀在家中砍来砍去一样，你会砍伤配偶或孩子。可是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也就是说操练敬虔的人，他说话以前他先仰望主，求主赐下智慧，他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有时候神带领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先专注地倾听，默默为他祷告，体会对方的感受，体贴他，尊重他，就可以把对方引到神面前。所以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那么我们要约束口中的话语的话，需要先约束我们的心思，我们头脑的思想。因为如果你的心思被神管理，你说话就不会随便。所以常常学习召回那个游荡的思想，放下那些无意的杂念，把我们的心思定住在神身上。心思如果变得安静，话语也会变得稀少。所以那些叽里呱啦讲个不停的人，你可以知道他里面的心思常常都是很复杂很紊乱的。心思如果变得安静，他的话语也会变得稀少。那操练敬虔，你就是要学习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当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神那个审判的光，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光照我们的心思，会显明在我们里面有哪一些想法，有一些感觉根本不是出于神的，实在是多么虚空，多么属世，多么不像神。我们也会看见圣经的话才是真实可敬的，圣灵的启示是精准正确的。所以圣经跟圣灵都要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使我们脱去旧人的心思，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可以照主所想的去想，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操练敬虔就是你把一切跟主不相合的东西都弃绝，我们不要去想那些神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去神不要我们去的地方，不要看神不要我们看的影片、小说、讯息、画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个人私下的事，因为你在私底下在家里面做什么别人看不见，但是神看见。所以不要看神不喜欢我们看的影片啦、小说啦、讯息、画面，也不要玩神不喜欢我们享受的乐子。我们要主动跟神合作，顺服神的光照，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让神的生命之灵天天掌管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遵守神的命令，让我们的真相可以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生命。有一本书就是在教导人操练敬虔，就是甘夫人的简易祈祷法你知道这本书一开始是福音书房出的但是他们出的这个简易祈祷法是结义本，后来呢活到使命团他们出版了全译本，它是根据英文版去翻译的，而这个英文版把原来的书名简易祈祷法更名为更深经历耶稣基督。好，所以有些人你手头有这本书更深经历耶稣基督，一个操练敬虔的人才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那甘夫人这样讲，她说首先你要拨出时间来亲近主，你安静的来就近他，把你的心转向神自己。而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就是用信心转向神，用信心相信你已经来到神面前。然后呢，你可以在主面前读一段经文，就是你借着经文帮助你的心思不要乱飘。他说在读经的时候 你就轻轻的稍微停下来，目的是要使你的心思呢回到灵里头，全神贯注地定睛于内住的基督。也就是你读一段经文，如果你读到哎，这段经文很滋润你的心，已经把你带到神面前了，好，你就可以暂停了。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就持守你的心一直与主同在，好，这个也是完全凭着信心，你能够借着信把你的心持守在神面前，你一面等候神，一面全神贯注在灵里头，不要容许你的心思随意游荡。如果你心思开始游荡，只需要再一次把你的注意力转回这个内心的深处，这样你就会从游荡中得释放，不受外界的干扰，被带到神面前。你只能在你的灵里面遇见主，就是在你全人的隐秘处，这个是至圣所，是神的居所。神应许要与你同住，他要向那敬拜他遵行他命令的人显现。他说我们要把己生命丢掉，单单归向神，使我们每时每刻的行动都跟神的旨意一致，是蒙神的许可，而且按着我们所需要的去做。要在一切的事上学习弃绝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无论有什么影响了你的生活，你就是要学习放弃你自己的意愿，单单要神所要，你就是要神所要的。丢弃自己是我们灵程当中最大最要紧的事，也是打开内殿的钥匙。如果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么样弃绝自己，他就要完全了。所以我们应当一直学习下去，坚持下去，不要听你天然理由的呼声。他说伟大的信心会产生伟大的气绝，他说伟大的信心会产生伟大的气绝。什么叫气绝自己？就是你把一切利己的顾虑撤掉，让一切都由神来处置，也就是你真的遵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的话。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的话，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把明天的忧虑丢掉，就叫做弃绝自己。哈，你再来读箴言三章六节，箴言三章六节，一起来。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对，你丢弃自己的意思，认定神，求问神，神一定会指引你的路。所以丢弃自己的想法，认定神，这个叫做的弃绝自己。你再读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一起来读。
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现在有没有人一面听讲到，一面在想你一件事还没有解决？如果有，赶快把你这件事交给耶和华，这个叫做弃绝自己。把你一直挂心的事交给耶和华，信靠他，他会安排一切，他会替你成全的。所以你就是把一切里里外外的事就交托在神手里，常常忘记自己，专一的来思想神，这样做你的心就能够无累，能够自由平安，让自己的意志可以消失在神的旨意里。如果有自己的倾向，你就摒除，无论多好你都不管他了。所以你学习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自己，你只在意的神，在意的是神永远的旨意。你要把以往的事忘记，把将来的事交托神，把现在的事奉献给神。只有在神里面观察一切，除了罪以外，你认定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你要绝对的顺服神。不管你里面或外面有任何的状况，你都愿意听凭神的美旨来处置，来安排。所以一个人他进不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安静以外，他好像不需要别的预备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了。接着安静来到神面前，然后那个神的同在就不断地注入这个人里面，成为他祈祷的果效跟维系。 这个人要享受无上的祝福，他会真实的感觉到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要找到主耶稣的方法，就是回到里面，要向内。你如果习惯安静等候神，什么时候你一关闭外面的肉眼，什么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包在祈祷里面了，你被包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在这种大祝福当中，这个人可以享受向内的谈话，这是外面的事情所不能扰乱的。我觉得甘夫人的教导非常实际，如果你能够照着去实行，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一节，提前六章六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然而敬虔之要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保罗说，有了敬虔，还要加上知足。知足，知足呢，这个希腊字是希腊的坚忍学派的一个伟大的口号。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完全满足的境界。其实这种知足是来自我们对生命所持的一种内在的态度。英国大文豪 Shakespeare 他在亨利六世下篇的剧本中，他描写这个亨利六世呢，皇帝到野外去逛一逛，他就遇见两个看守猎物的人，就上前介绍自己说，我是皇帝。其中一个就问他说，那你的冠冕在哪里？出去野外逛他没有带着冠冕的。皇帝就跟他说，我的皇冠在我心中，而不是戴在头上。他说，我的皇冠没有钻石和印度宝石的镶饰，我的皇冠别人看不到，因为他的名字是知足。他的名字是知足。我的皇帝是很少皇帝会喜，皇冠是很少皇帝会喜欢的。所以一个操练敬虔的人，他会很怡然自得地让圣灵跟神的话管理，他会知足常乐。所以你知足常乐，要记得你头上就有一顶皇冠了，知足常乐。而那些不操练敬虔的人，就会被无知有害的私欲引诱，他会贪恋钱财，好像心里面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一直想要发财，又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中，沉在败坏跟灭亡中，被许多的愁苦刺透。所以保罗劝属神的人要逃避金钱的网罗，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什么叫追求公义？就是追求义者耶稣，饥渴慕义，我们定义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对人公平，这就是追求公义。敬虔就是我们对神有一种尊敬的态度，我们把神摆在眼前，我们的一生就是要留意活在神面前，而且我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就是代表基督，对不对？我是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么耶稣要借着我行神所喜悦的事，这个就是追求敬虔。还有我们要追求信心，这个信心当然跟操练敬虔有关系。好，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甘夫人说伟大的信心会产生伟大的气绝，对不对？所以你操练敬虔的意思就是你相信救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你凭着信把自己气绝给主，叫罪身灭绝。我们凭信与基督同死，也凭信与基督同活，活出基督，这个就是操练敬虔。 还有我们活在地上要追求爱心、忍耐、温柔。你知道这三件事，爱心、忍耐、温柔，其实是三位一体的。温柔就是意味着人的天性、冲动、欲望都在神爱的掌控之下，柔和而温顺。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他懂得降服于圣灵，所以他在灵里头找到完全的自由。所以向着神跟人是温顺的，每一天他选择神的旨意，他绝对的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他学习爱神爱人。所以你学习温柔就是在操练敬虔。那忍耐当然跟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忍耐这个希腊字 hupomone， 它有一种向前瞻望的勇气。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忍耐，他的坚韧，他瞻望前面有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勇敢地接纳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把难处当作是至真至轻的苦楚，为他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真实能够忍耐的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在抱怨上，他专注于神自己，他专心地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困难反而成为成功的踏脚石。追求忍耐跟敬虔的生命有关系，追求爱也跟操练敬虔有关系。所以彼得这样讲，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对不对？前进就是 godliness， 向神反映神柔美的形象。你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弟兄的心，这个爱 Philadelphia 意思是指兄弟之间彼此的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爱，就是你用一种关怀的感情去看待别人。可是你有了爱弟兄的心之后，你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实在原文里头不是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只是说加上爱，加上 agape， 就是神那个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是主耶稣基督的完全之爱。所以你追求爱也是在操练敬虔。在《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如果人你没有这本书，我鼓励你去我们的书房买。在《荣耀的光辉》这本书里面的14章提到主借着一些环境，让这本书的主角罗炳森师母发现他在爱里未得完全。因为有人对他做人身攻击，有的人侮辱他、误会他，对他有一些谣传，即使他做得很好，别人仍然责怪他。那这一大堆不公平的待遇当然让他受很大的试炼，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抗拒，加上与日俱增的愤激，随之而来的就是报复的试探。所以很快他就知道，如果他不得胜，就会被这种困境给压垮。在绝望中他跟主讲，他说，主你知道，我要不是一个悍妇，强悍的悍，我要不是一个悍妇，就是一块擦鞋垫，擦鞋垫。所以当他看见他自己的态度跟名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标准有差距的时候，他里面当然被神的话定罪。所以呢，以后不管试验多么厉害，他很渴望要顺服，所以他就把自己很郑重地奉献给神，说我要奉献自己做一块擦鞋垫。那个意思就是，不管别人用任何方式对待我，我还是要一样的去爱他们。你要过这样一种生活，他知道他需要神很丰富的恩典，而这个是他所缺少的。所以为了得到足够的恩典，他知道他一定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求。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因为他定义要解决他这个灵性上的问题，所以他就很热切而且有规律的为爱祷告。他渴望在爱这件事上完全。那时候他在底特律生活很忙，除了照理家务之外，还要分担她丈夫的传道事工， 他需要参加聚会，聚会前有很多预备的工作，也需要去探访。所以这些事工的预备，这些繁重的工作之下已经很忙，他每一天仍然想办法拨出两个小时，为着他需要爱这件事来祷告。他定要在他的生活里，在爱这件事情上赢得完全的胜利。他就摊开哥林多前书爱之诗章，然后为每一句话详细地明确地祷告，越祷告他就 越看见自己的贫乏。他清楚地看见，不管别人做了什么，只要他自己不活出爱的诗章，他一定是活在肉体里。你没有活出爱的诗章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肉体里。他发现神希望他快快乐乐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所以他继续祷告，圣灵就继续做工，使他鄙视这张圣经所光照在他身上的那个肉体的活动。所以他立志，他要把生活当中每一样跟爱违背的事情践踏在脚底下，包括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或是每一个感觉。他也学习到在受苦的时候要安静，受苦的时候要安静，因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心里不舒服是一种相当肤浅的表现。所谓恒久忍耐，就是你一点也不介意，也高高兴兴的。他所谓恒久忍耐，就是你不介意，而且继续高高兴兴的。一天过一天，他祷告着，一周又一周，一个月也一个月，他仍旧天天为这件事祷告。可是那个试炼未见缓和，如果有的话，就是火炉越来越热，火势越来越猛。然后他就继续学功课。他说，在我里面必须要有神儿子真实的生命，才能使我在日常生活里活出爱之诗章。好了，在我的里面一定要有神儿子真实的生命，才能够使我在日常生活里活出爱的诗章。这个就叫做操练敬虔。所以呢，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每一天花两个小时为爱这件事祷告。他要让神儿子的生命真实的充满在他的里面，而且借着他的肉身可以彰显出来。在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花两个小时为爱这件事祷告，奉献自己做一块任人践踏的擦鞋垫。终于这件事祷告通了，神也赐给他完全的胜利。从此以后，不管一个人做了什么，他真的能够过一种在爱里完全的生活。即使在最容易被激怒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他觉得他所付出的努力还有跟那个祷告蒙垂听的结果相较之下，他觉得太值得了。当然他这种奉献在未来的岁月里仍旧需要一再地接受考验，也许在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每一天都需要接受考验。而且主也多次使他成为他奉献自己要做的人，就是做一块擦鞋垫。而内住的神儿子的生命使他甘心乐意做这样一种人，而且毫无怨言。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操练敬虔是一生的事。一生每一天你都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请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一起来读。
我看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是，如果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你会受逼迫的。从圣经里头，你就会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他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他去海外宣教，很多人信耶稣，然后那些犹太人就很嫉妒他，然后就把他赶出境外，然后他又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接下来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传道，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很多，和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又来搞保罗，用石头打保罗，对不对？ 好，保罗没有被打死，又逃往另一个地方继续传福音。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讲一句话，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主有办法拯救那些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脱离什么样的试探呢？在保罗身上是救他脱离死亡的危险，也许在我们的身上是脱离发怨言的试探、忧虑的试探、恐惧的试探、恐慌的试探。神要叫他喜乐的荣光、父的大能可以从敬虔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再来看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一起来读。
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不敬虔的心就是一个人不敬畏神，他不懂得活在神面前，他以为神看不见他所做的事。而且那些被世俗的情欲充满在里面的人，他只会追求地上的事，他不会思念天上的事。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救赎了我们，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要操练敬虔，学习敬虔度日，也要除去世俗的情欲，求上面的事，全心全意的追求主自己。那么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句话，在英文扩大版圣经呢，他把自守翻译作谨慎小心，有节制，能够自我管理，就是自守。自守就是你谨慎小心，有节制，能够自我管理。公义就是公正正直。那敬虔他把它翻译作灵性健全。我们都在等候至大的神跟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都有得荣耀的盼望，我们期待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我们要被神的荣耀魔术浸透而且掌管，我们要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跟这位荣耀的神同活在荣耀的新天新地。这个就是操练敬虔的人所盼望的福。所以我们在今世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主来的日子会像贼忽然来到，不会预先通知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预备主再来。那主再来的那日，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而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所以主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的火要烧掉人里面的旧天旧地，要建造那个新天新地在人里面，有基督的义居在其中。我们盼望这些事就要殷勤，我们要殷勤地顺从圣灵的光照，洁净自己，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让主圣洁的荣光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管理我们，使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主。除了留意当怎样圣洁外，也要留意该当怎样敬虔。敬虔，牛津进阶学者字典诠释敬虔就是爱神顺服神，爱神顺服神。 所以我们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超过一切，而且顺服神，这个就是在操练敬虔。操练敬虔，你知道魔鬼曾经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说你若俯伏拜我，就把一切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单单的敬拜主，单单的爱主，我们单单的顺服主，单单的侍奉主，我们以拥有与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为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个就是在操练敬虔，你每天继续培育与主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就是在操练敬虔。如果我们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啊，都被神的爱的灵充满啊，当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有力量去顺服神啊，我们也会去关心神所关心的人，也会期待神用他所要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啊。所以敬虔就是爱神、顺服神啊。我们天天操练敬虔，我们全心爱神，我们谦卑地顺服神，就会使我们跟神越来越合一，达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在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这本书的第九章，甘夫人这样讲，他说敬虔就是你越得着神，你就越被改变的像他一样。他说敬虔必须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如果不是从里面出来，就不过是假面具而已，不过是假的面具。所以从你里面深处，生命的深处所出来的敬虔，才会是真实而持久的，而且真的是主的属性。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敬虔的地步呢？甘夫人这样讲，是你学习把自己弃绝给耶稣基督，而且继续不断这么学习，你才会达到敬虔的最高峰。如果我们每一天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安静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而且我们全心全意的追求神自己，让神借得到还有他的灵改变我们，使我们真实的像神，这样那个敬虔的生命就有人自然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所以但愿我们比过去更加的殷勤追求神，而且恒切地专注在神身上，神一定会在一切的事上教导我们。我们每天在那里学习跟随圣灵，全守主的命令，我们凡事要讨主的喜悦。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有了爱就能够凡事讨所爱者的喜悦。你里面有爱，你很自然乐意讨耶稣的喜欢啊！我们越从外面的事物退回到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喜欢亲近神，这样我们就越来越跟神的性情有份。圣洁跟敬虔都是神的性情啊！我们如果里面有圣洁的生命、敬虔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过一种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的生活。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安然见主，还可以挺身昂首，欢呼喜乐地迎见主。我们要像雅歌中的骄傲这样呼求神，我们来读这句话好吗？一起来读，
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阿们。
有一本副篇的诗本，副篇第49首，自己的爱。我这首诗歌其实原来的歌词是我们颂赞诗选195首，195首，深哉深哉耶稣的爱。 Oh,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可是我们这个歌词，我猜是可能是尼托生弟兄或者是召会聚会所的人写的，用人家的调子还有这个方向另外写的，可是也很好的歌词。今天刘牧师说要选这一首诗歌唱，我们来唱它《至极的爱》。
Cool.